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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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上次提到空智探究第二章，这个部派的空义，第二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主要探讨的是声闻学派的佛法二空说，在讲义的114页，空智探究的话是第92页。那这一节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般或许有人认为说声闻它只能证得众生空，也就是我空，但是对法空呢没有办法深入的理解啊。但是呢，如果以龙树菩萨的中观或者是月称这系的中观来说，二圣人他证得众生空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他证得众生空以后，他不会去执着法是实有。如果说他已经是证得我空众生空的话，那么如果还会执着法是实有的话，那请问那执着是谁呢？所以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或者月称这一系的中观，他认为就二圣人他不但证得我空，也证得法空。那么在部派佛教里面，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睡丘部啦，或者是南传的像西南那边那是赤铜蝶部，这些呢他们比较多谈众生空的问题，谈法空的很少。但是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在部派的学派里面呢，这边归纳为有三个门啊。比如说我们看讲义114页，大圣提到声闻部派，其中呢有说到一切法空的啊。那么归纳这个部派，这边有说到三个法门，一个是昆乐门，一个是阿毗昙门，一个是空门啊。那由于文献的不充分啊，不了解到底是哪些部派说这个一切法空，但是呢，这里面从大智论这个线索，我们可以知道哦，有一个呢是谈空门的声闻部派。好，那么昆乐门，如果从角注的讲义114页角注第三的刮胡二，啊，导师的印度教思想史138页这边的第三行，提到昆乐呢。是大家瞻言所造的论，那么一真谛不值议论书啊，这一部中文的书，这边说大众部分出的分别说部，一般我们讲分别说部，以为是那个上座部啦、大众部另外的那个分别说部，这里不是啊，这里其实呢是大众部分出来的说假部。所以我们用说假部来理解可能比较恰当啊。最开始一味的佛法分成两个大部派啊，上座部、大众部。大众部呢又分成上座啊，当然里面以睡觉部为大宗，另外呢有一个分别说部啊。所以我们这个论文有三系的话，就睡觉部系、分别说部系啊、大众部系。那大众部里面啊，当然又有一个叫说假部。所以昆乐呢是属于大众部系这里面的说假部啊，那真谛的用语它是分别说部了，但是不是这里的分别说，它其实是大众部系的说假部啊。那么阿毗昙门，依大智论来说，阿毗昙它主要引就是关系最密切的，其实是说一切有部。本来南传赤铜蝶部呢，他们也有阿毗达摩论。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哈，大智度论呢，它在印度啊引用非常非常多的部派的思想，但是呢在南传的论点 大智度论几乎没有引用到。那导师推断了，就是说大智度论它是在印度本土，那么对于偏于这印度本土以外的孤岛，锡兰这个孤岛，啊，上周的这个赤通列部呢，这边离得太远了，思想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啊，所以大智论本身没有引用到南传一些阿毗达摩的讲法，所以这里的阿毗昙门，啊，主要还是以大智论来说，主要还是以睡觉部为主，啊，阿毗昙门。那空门就是这里所引用到的，他们对阿含经的解释，同样是阿含经，每个部派它都有各自的颂本，睡觉部他们的阿含经啊，当然有杂阿含啊、中阿含，还有长阿含、增益阿含，但是我们汉译过来的呢，只有这个杂阿含跟中阿含，啊。那睡觉部的长阿含跟增益阿含并没有翻译过来，翻译过来的长阿含经呢是法藏部的颂本啊，法藏部是属于分别说系。那么翻译过来汉译的增益阿含经呢，这是属于大众部系的颂本，睡觉部系的颂本呢，它只有你杂阿含经跟中阿含经传译过来啊。但是其实各个部派他们都有传颂阿含经啊，哦，只不过就是对阿含经的解释或者说里面有一些文句有时候会有一些出入，哦，好，那首先这个前言里面就说到声闻部派呢，除了谈我空以外也有谈法空，那么特别是他这里面所说的是空门呢，有引用到声闻部派是谈法空的啊，哦，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的第115页。以下导师就以大智论为线索，到底哪些声闻经典提到法空呢？好，那在瓜胡一的声闻三经，这里是以大智论卷十八为线索，提到三部经谈到法空。第一部经就是大空法经，有时候这个简称为大空经，但是这个大空经呢，其实是杂阿含的297经啊，哦，并不是中阿含的那个大空经、小空经啊，哦，这个大家要先。再来是梵网经啊，哦，梵网经是长阿含的，我们汉译的翻成梵动经。再来是译品，这个收集在南传的小部啊，哦，经记，所以大致卷十八呢引用着声闻的三部经来谈法空。另外呢，大智论卷31引用了七经啊，哦，也是谈到法空的。第一个是先离梵支经，也就杂含105经。第二个是译品。第三大空法经跟上面一样啊，哦。第四罗陀经，第五法喻经，第六波罗言经啊，哦，就是彼岸道品。那么第七是众力经。好，有的翻成立众经了，好，那主要就是导师呢以这两组啊，声闻三经跟声闻的七经底下来解说。那首先呢解释声闻的三经啊，声闻三经里面的第一经就是大空法经。大空法经里面主要就是提到以谁老死，老死属谁啊，我即老死，老死属我们，命亦生亦，命即是生啊，哦。那这里面什么地方谈到法空呢？啊，哦，如果看到谁老死，或者是哦有人老死，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谈众生空啊，嗯。那只有提老死啊，哦，死老死啊，这个是法啊，哦，这其实就在谈法空。依空门的解释，他是说杂含的297经的大空法经呢，提到。如果能够确认了解，哦，这个老死属于谁，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是希望的能够了解到众生空。如果能够确认老死，哦，有一个实在的老死一直永远的，有一个实在老死自信的话，那这个是邪见。能够了解这个老死的希望呢，就能够悟得法空，哦，这是第一步， 声闻三经里面的第一部经《大空法经》，也提到法空。再来第二部经，就是讲义116页的《梵网经》。《梵网经》也就是长按的《梵动经》啊，里面提到外道的62见。那首先的几个见呢，就是我们讲116页括弧一引文啊，有人言神常，世间异常，是为邪见。神常，这个就是神我啊，神我是常，那这是邪见。所以我跟世间主张它是常的，这是邪见。主张神我跟世间是无常的，也是邪见。好，神我跟世间异常亦无常，也是邪见。神我及世间呢，非常亦非无常，通通是邪见。那正见是什么呢？正见其实是离世俱绝百非，啊，诸法皆空，这才是诸法实相。所以这里的空呢，它已经是超越了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无常这些对待。好，你不能执着有一个神我跟世间是常恒不变，或者是无常断灭，好，这些都不对。所以真正的诸法实相呢，是诸法皆空，好，这才是真实。那这里面就附带谈到主张世间，好，世间无常，它是邪见嘛。主要它是因为有断灭，断灭所以才是邪见。但是我们三法印也有一个诸行无常啊，好，那为什么是正见呢？因为诸行无常，它还是并不是断灭，它是因果相续，它是在讲缘起。好，那么在讲义的120页，这里有做一个解说哈，就是佛说诸行无常呢，这个只不过是对治习谈，并不是第一习谈啊。这个是在120页的上面第七项的括弧三，说法空的部派啊，以为佛处处说无常，那佛呢也处处说不灭啊。说无常或者说常呢，主要是随众生的根性而方便为他说法啊。如果有人执着常这样的颠倒，那佛就为他说诸行无常；如果有人执着断灭啊，佛就说：哎，我们并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肉体哦这毁坏了，可是呢，我们还有这个心事。哦，会感得五蕴身啊，到后世或升天或者下地狱，哦，并不是的一死了之。但是说这样子说不灭，就是神是不灭，主要是为了破除众生的断见，哦，并不是说我们的心事呢是前后一足啊。那这都是随顺世俗的方便，哦，如果论究到诸法实相，那其实呢不能执着常，也不能执着，连四句里面的非常非无常，这样若是对待的这个也不对啊，哦。真正的诸法实相呢，是超越的空性，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是超越常无常的一切细论之见。哦，好，这个也是在谈法空啊。哦，谈法空呢，就是神我跟世间啊，超越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的对待，一切法的究竟实相呢是空的。那这个空呢，是第四，这是声闻三经里面的第二经《梵网经》。那么再来，声闻三经的最后经呢，是谈异品，异品谈法空，这个在讲义120页。第四一品，那大圣就引用一品来说啊，每个人呢都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的，啊，都认为别人是错误的，啊，结果呢落入这样的争论，那争论的结果胜的，他就很欢喜，就容易堕入这个骄慢，而 败的一方啊、哦，他就又被苦恼了。嗯，所以胜者啊、哦，第三行，胜者堕焦坑，负者堕忧郁。那不管是胜或败，主要他因为有执着一个我，才会有骄慢啊，哦、或者是忧悔啊这样子。那智者呢，他无我无所，他不会执着我空，不会执着我啊、哦，不会执着法。即使胜了，胜不骄，败不馁啊、哦。所以啊、能够透彻了解到的法空。不会跟人家起争论、哦、所以最后大尊下个结论，如是等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好，那在引用到一品，在讲义的122页上面、哦、第五的大尊卷31的上一行、哦、这意味着真理是不能在思辨论证中得来啊！真理不是说靠辩论。当然，我们现在或许一般世俗讲，真理越辩越明哈、哦，好像都是在辩。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你嘴巴辩明就代表你得到真理啊、哦。依这里所引的这个义品来说，其实不是在思辨，是论证中得来。好、哦，应该呢，真正。物的法性是离言空寂的，是自证的，啊，是要净化身心去契入的，啊，所以在这个义品提到诸法空呢，啊，虽然短短的哈，但是受到大圣论书啊经常引用，大圣论师非常重视它，比如说讲义的121页。瓜五三啊、哦，大智度论呢，他一再引用的义品有五个地方啊、哦，嗯，一直引用义品。如卷十八引用了其中的五个偈颂来说明法空，因为在第二啊、哦，他要引用三个偈颂呢来明地义悉谈。第三啊、哦，还要引用三个偈颂来明无争法。第四啊、哦，引用这个都是义品哈。哦不过不懂的翻译就是啊，明不取着一切法，也就是法空。啊，第五有明如实知明色，啊，明色代表了一切法。那一切之念呢，也以一品啊，明一切法离言法性啊，都是要离言，不能在言辞上思辨。那么这里面的。第三名无争法啊，我们看角注的25，第二十五大智的卷一呢，里面就说，如说阿他婆奇经啊，阿他婆奇经这个其实就是义品啊，阿他有时候翻成义，有时候翻成利，它有多义啊，一个义，一个利，利就是利益啊，利益。那这个意呢，有时候是静，对静，所缘静的静啊。而第二，这是团体啦，啊，这也分成品，这有时候翻成意品。好，那品就是多数的集合嘛，就是众嘛。所以有时候翻成利众经，有时候众利经，啊，有时候就意音啊，翻成阿他。婆奇经啊、哦，阿塔就是阿塔，婆奇就是瓦比亚。好，那角注25就有这个摩建提啊、哦，他来问难，决定诸法中恒生种种想，悉舍内外故，云何当得道？啊、哦，那佛就回答，这地方。我们在学院讨论大智的时候，也是大家这各有不同的解读了哈、哦。后来我参考了南传，大概可以这样子：有人主张见闻觉知持戒得道，佛说了哈、哦， 非见闻觉知持戒可以得到。这或许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啦，我们要得到的话，我们应该要闻思修啊，要戒定慧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佛说不是见闻觉知持戒就可以得到呢？主要是破除这种执着。我们真的得到呢，不是说你看得多听得多哦，知道得多，或者只是持戒就好就可以得到、哦、其实这些是工具啦。你光见闻觉知或者光持戒，如果说没有真正得定啊，或引发五漏会断我执的话，那不一定能得到啊，对不对？并不是说光这见闻觉知持戒就一定能得到，那何况你又执着哦，你见啊，对这些见闻觉知或者是对持戒执着，说我持戒很精严，那这个离道太远啊、哦，离得到太远。所以佛说啊、哦，不是你靠见闻觉知啦、持戒呢就能够得到，就是执着这个见闻觉知或持戒的话，落入一边。可是有人或许会又落入另外一边了、啊、哈、哦，比如说避溺而投火哦，怕溺在水里面去，结果投到火堆里面去，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嗯？所以呢，有人听到说，哎，不是见闻觉知持戒可以得到，那有的他说，那我什么都不看啊，我也不来听经啊，我什么我也不持戒啊，这样能得到吗？佛陀讲啊、哦，非不见闻等。你执着见闻觉知可以得到，你不见闻等等，你难道你不听经闻法，你不持戒难道可以得到吗？当然不行、哦、所以等于是破持两边了、哦、如是论悉舍，亦舍我所，就是这些细论啊，你都能舍了，下面那个才重要、哦、我们不但要舍细论啊，亦舍我所。真正能得到不得到呢，事实上还要悟到这个我空我所空，不取诸法相啊、哦、也能够悟得法空，能够悟得众生空法空，如是才可以真正得到啊、哦、主要是这个。所以从这里来看，那一点他来谈一切法空呢是非常明显的。好，好，这是声闻的三经。底下大顿卷三十一又引了七部经啊，第一部经呢是先离梵之经啊，这个内容其实就是杂阿含的105经。好，这个是在讲义的第122页第五项啊、哦，大顺卷三十一呢，引了六或七部经，来说明法空。第一部经呢，就是先引梵之经。大顺卷三十一，他就引有立根梵智，求诸法实相，不厌老病死，着种种法相。啊、哦，就说有一位梵智修行者啊、哦，他求诸法实相。他不厌老病死，着重法相啊、哦！那佛很慈悲啊，为这样的立根的梵智呢，来替他说诸法空。所谓先离梵智、哦，不说五众即是实，亦不说离五众是实、哦。这个实就是如来的意思，在讲义的123页啊、哦，第一行的后面，如来就是达他格达啊，那它是两个字组合了啊，一个是如，那如果是长音的阿格达，这就是来；如果没有这个长音的啊，只有格达，那就是去啊。所以如来如去，所以翻成实，一般若不了解。原来语法是达他格达，也就是真如啦，啊、哦、的意思。 不容易想象他就是如来啊、哦。不过这个跟其他的论点一比对，或者是经的比对呢，他也可以推敲得出来啊、哦。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五众就是如来，那会落入即因即我。如果我们主张有一个离五蕴，而有一个实在的我，那也不对啊。这个如来也是我的别名。嗯，在讲义122页，倒数本文倒数第二行啊，如来是我的艺名，是我那这角注33哈，倒数在中文论中讲记。也提到如来是佛陀的别号，梵语叫达格达，本来有三个意思啊、哦，如法相而说。这嘎达也有在大乘另外一个地方呢，从一些语根来解释，它也有说的意思啊、哦。所以如法相而说也是如来。再来如实相法的原样而悟解。如实相法一样，和体悟，阿嘎达这个干哈也有悟体悟的意思，这个也是如来。再来，正觉如实法相而来，啊，这就是如来。所以平常说成如实道，来成正觉，好，这是如来的解释。所以有三说，但是通常都直译为如来啊。那如来呢，外道也有这个名字，但外道把这个如来看成是梵我的意名，如如不变，来往三界，那就是神我了。所以六经里面，我们看本文倒数第四行啊，这六经就是卷31，这里引了六经或七经啊，第一经。千里梵志呢，见杂含经注解32有写，好、哦，这是105经。佛以千里梵志的问答是：色等五音是如来吗？好、哦，五音是如来吗？五音是我吗？那当然不对了哈、哦。那我的特性呢是有主宰啊，常恒不变啊，是一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五音呢？它是五个嘛，而且会生灭啊、哦、如果你会生灭的话，那你又说色就是如来，可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它会生灭嘛，你如果说主张它就是如来的话，那你如来变成会有这个、哦、那就很多矛盾。离开这个五蕴有如来吗？好、哦、那也不对。那么色里面有如来吗？或者如来里面有色吗？哦、这个统统不对啊、哦。倒数第二行哈、哦，如如不动而来去生死如来呢？不即是色，不离色啊、哦。如来不在色当中，色不在如来当中，就是一般所说的非是我，彼我不相在。不相在就是，五蕴中有如来，或者如来中有五蕴啊。哦，好，接着看下一页。论文所说，不说五众即是如来啊，亦不说离五众是如来，实就是如来啊，那无实就是没有如来，也就是无我。那这是20句，我所见，而法空说者。一四句不可说是如来解说为法空，四句哈、哦，四句就是这个色是如来，离色是如来，色中有如来，如来中有色，啊、哦，这是四句。那因为有色受想行识五蕴嘛，那四乘以五，那就是20，哦、所以说20句我所见，那这些都不可得了，啊、哦，依此而解说为法空。心理梵志经可能是法空派所诵本，文句略有出入。般若经的原始部分呢，也引用心理梵志因信 得入切智，是继承声闻法空派的解说《极入波罗经》为例证的。那这个是在角注第36，在这里讲到波罗经的原始部分。波罗经的原始部分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就小品般若哈，最开头的部分，初品开头部分。波罗经呢，这么庞大的波罗经，它也有一些发展的次第。依导师的考证，在详细的考证在初期大乘佛教前开展最后的那一本，里面的般若法门有说到。早期呢是小品般若经的第一品的一些部分，后来集成为这个小品般若。那小品般若它着重的呢是上求佛道解除戏论，那么后来呢又扩展为大品般若。大品般若除了小品有的这个上求佛道的般若道以外呢，另外又多一个方便道，也就是下化众生的方便道。如果大约来分般若经的发展，首先呢是原始般若。那我们目前已经没有单独的这个原始般若经，它是附在小品般若里面的最开头的地方，初品。那小品系的般若呢，它着重在般若道，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主要上求佛道。小品系呢，它包含了般若道以外，它又多一个方便道，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生，后半段呢又多了很多的方便道，是小品系所没有的。那么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呢，它有四处16会，它一共有16会，前面的初会，这个一般我们称为十万颂的般若，二会三会它是属于大品系的，然后四会五会这是属于小品系的。所以大般若经它内容包含蛮广的啦，其实小品系啊大品系的般若经它都包含在内的。所以它的内容一样是般若道方便道，不过文句呢它变得增广了很多。除了五会以外，后面呢还有其他的六波罗蜜啊，包括金刚般若会也在里面，金刚般若也在里面。好，那这里就首先提到般若经的原始部分，最早先的部分呢，就引用到了这个仙女梵志经，引用到仙女梵志。我们看这角注36的第三行，这边提到一个菩萨一个无所说三昧，是三昧不可以相得，不能够取相。若是三昧可以取相来得的话，仙女梵志呢于萨婆若智不应生信。仙女梵志以有量智入世法中，这有量智啊，有量智就是少量智。这声闻他的智慧还不是很够，但是呢他算是以少量智啊，但是他对佛说的一切法空呢有绝大的信心，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所以他虽然是以少量智，就是有量智就是很少量的智，可是他非常有信心啊，借着这样的能够悟入这个法，入以不受色，就不取着色，也不取受想行识，是梵志不以德门见之智，不以内色见之智，不以外色，不以内外色，亦不离内外色，所以他不会执着内外或者内外，对五蕴呢都不取，那也不离这个内外。 倒数第二行，先尼梵志信解萨婆罗智，他有充分的信解。萨婆罗智就是一切智啊，所以他有充分的信解啊。因为他们声闻已有量智，事实上等于是有些有修行的声闻，他还悟得无我嘛，悟得无我啊，所以无我跟一切法空，它有相应的地方。所以说，以信解萨婆罗智啊，以得诸法实相故，得解脱啊，得解脱以于诸法中无取无舍啊，对一切法，它不会再有取着了啊，那也不必，既然没有取着，不会有得有失了哈，有无取无舍。乃至涅槃亦无取无舍啊。一般声闻来讲的话，它是舍世间啊，要取涅槃啊。它这边能够了解到涅槃一切诸法是毕竟空，所以乃至涅槃呢也不会取啊。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先尼梵志，算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啊。好，这是七经里面的第一部经。再来我们看括弧二，又引了另外一位强论梵志啊，这是引用译品。复有强论梵志，佛答：佛法中不受有无，如何所论？不受有无就是对有无都不取着了。你若执着有，执着无，这个都是细论法，结使生处。结使就是烦恼啊，你若取着有无的话，产生种种的烦恼。那么这个强论梵志呢，就是上面一品所说的强论，就是论义啊，义足经翻为永持。那上面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讲义的第120页啊，第120页这里有个一品。本文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啊，论力汝当知，这里的论力就是我们所这里所说的强论啊，论力是一个人。我诸弟子法无虚亦无实，汝欲何所求啊？无虚亦无实，就是我们讲义123页这里所说的啊，我诸弟子法就是佛法，佛答我们的佛法里面的不受有无，好，无实亦无虚啊，如何所论？如何所求呢？啊，有无是细论法，就是指这个地方。好，那既然前面说过了，我们就不再重谈哈。一品它就是不执着有，不执着无啊。我们要证得法性，不是在嘴巴。议论争论而来，好，那七经里面的第三经就是大空法经，即杂染中大空经说二种空，众生空、法空。众生空指的就是那个谁老死，法空就是老死是虚妄，就是法空。那这个在上面也说过了，上面什么地方就是讲义的第115页这边开始。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下一个经，第四经就是罗陀经。罗陀经中说色众破裂分散并无所有，色众就是色蕴，好，色蕴。那罗陀经见杂案的122经，如说于色境界当忏坏消灭，于受想行识境界当善坏消灭，断除爱欲，爱尽则苦尽。依五蕴的善坏消灭，也得依此而立善空。善空是18空里面的一空。那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39，杂含的122经。我们看第二行啊，引文的第二行， 骆驼他请问佛啊，世尊什么是众生？佛就告诉骆驼，鼻色染着缠绵名曰众生，众生对这个色产生染着戏服啊，对受想行识这五蕴染着戏服，这就众生。佛告骆驼，我说于色境界当善坏消灭，于受想行识境界当善坏消灭。众生他没有透彻了解这个五蕴啊，是无常败坏，是空的，有的即使知道，但是呢他也是以苦中作乐啊。那佛说我们要透彻了解它是无常法，断除爱欲，爱尽则苦尽，我们有爱就有苦，苦尽者我说做苦边。底下举了一个那个很浅显的例子啊，非常好。譬如聚落中诸小男小女嬉戏，就小孩子啊，聚土做成果宅舍，心爱乐着，拿那个土啊，还做一些城墙啊等等，爱未尽，欲未尽，念未尽，渴未尽，心长爱要守护。说，这是我的成果，是我的房子啊，若于彼土，若于彼土聚。爱尽欲尽念尽可尽，则以手拨足触令其消散。他首先走起来的时候很喜欢他，等到他要回家了不喜欢的时候，脚一踹就没有了。好，那如果说他自己还执着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能踹啊，他不喜欢他自己踹也没关系，他还很喜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踹他。好，他爱着嘛，你一动的话他就有苦的啊，所以于色善坏消灭，爱尽，爱尽故苦尽啊，苦尽。所以我们佛在讲十二缘起啊，我们讲说你怎么样，我们怎样才不死，怎么样才能不死，佛怎么说？不生嘛，你真的要不死的话，你不生的话才不死啊，对不对？那生跟死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要想要不死的话，其实是要从不生下手。那么这里讲爱尽则苦尽，苦就不喜欢的嘛，你不爱他的就有苦，那跟爱它是看起来也是一种对立的观念，对不对？可是呢这里讲有爱必有苦，我们爱尽你苦才尽。所以这个经主要是以五蕴，我们对五蕴的爱着，有爱着就有苦，所以想要不死我们就从不生下去，想要不苦我们就从爱尽来下手。好，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他是对五蕴都不执着，那就是法空了。好，第五，法语经，法语经中说法上应舍而光非法，这个我在金刚经里面也有引用到，如法语经中说法上应舍而光非法，那这个呢其实中阿含的阿里萨经就说到了，法上应舍而光非法的经义，就是佛说的一切法，一切法包括九分教、十二分教，善巧了解，目的是为了解脱，所以我们闻思法义对解脱是有帮助的，是有必要的啊。但是呢，不要执着。所以前面刚刚讲说，你如果执着见闻觉知啊、经文啊，可以得到。它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是你不能够执着，这样就一定能得到啊！还要去除我所对法相不能执着，所以闻思法义对解脱是有用的，是有必要的。 但为了解脱就不应该取着文义或者争论，可以用成争论，因为一有取着就不得解脱啊。我一般所说，渡河去用筏，到岸不用船。从此可见，如来说法只是适应众生说法，引导众生出离，而不是说些见解啊，要人。所以佛说的无边的法门，只不过是适应众生的方便。法上因舍，这个法是好的法或者正法，尚且都应该舍，何况是恶法、邪法这些非法，我们更应该舍啊。所以，法跟非法都舍，表示了一切法空。下一页，最后两个经这里合说啊，《般若严经》《密宗经》中说。智者于一切法不受不着，就不取不执着。若受着法则生细论，若取着那个法就会产生细论。若无所依止则无所论。诸得道圣人于诸法无取无舍，像我们前面也有引到嘛，就对一切法不舍，甚至涅槃呢也无取无舍。若无取舍，则能离一切诸见，有见啊，无见啊，常见、断见，种种边见，都能够理。如是等三藏中，处处说法空。那般若言，这是彼岸道啊，这地音啊，巴拉雅那。那中立经或者立众经啊，这是明智者一切法不受不着不取不舍啊，以一品的十八戒经相当。好，最后做个总结。前面分了两组，品了声闻的三经，还有声闻的七经，来明一切法空。那最后说，声闻的法空学派以声闻经以说法空的主要的理由是哪些呢？第一个是无我所。谈无我所的有哪些呢？我们看一下那个讲义的115页，就是大空法经。大空法经就是你执着老死是我所，那不对啊。所以主要是在谈无我所，结论在116页啊。三断网经的上面两行，无我所是谈法空，无我为我空，无我所是法空啊。所以这里所说的法空的理由呢，主要是一个无我所。另外仙尼梵志经也跟这个有点类似的啊，在讲义的122页，就是五蕴是不是我啊，是即色即五蕴即我，或者离五蕴即我。那这个其实也是讲无我无所，比如说123页，那离四句嘛，离四句也就是每一韵都有四句啊，所以就变成20句的我无所。那离的话就是我无所空了。好，这第一个理由，法空呢指的是无我所啊。第二个呢，说五蕴法善灭，五蕴法善灭，这个就是罗陀经123页的第四，罗陀经啊，就像小孩子啊，那玩沙土筑城墙，那你不执着啊，爱尽则苦尽，五蕴善灭啊，这是谈法空。第三，不落二边四句的见解，不落二边呢？这是在讲义的116页，像梵网经，梵网经他说我跟世间他非不是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常，这个离四句不落两边，也不落四句，那这就是法空像梵网经的 十四无记啦之类的，都是这边的。在第四项，佛法是非争论处，非争论处，这个就一品啊，一品。他讲说，你争论的话，胜的就骄慢啊，败的就堕入忧悔啊。啊，一品在120页的这个一品是非争论处。那么另外在123页七经里面也有引用到一品啊，就是强论犯智卦五二，佛答我法中不受有无，如何所论啊？这个其实也是不落二边啊。那有无是细论法，如果也有细论，那就是都是争论处了啊。所以他这里有不一定说一个经只配一个哈，有时候他夸两篇。好，再来第五，智者不取，智者不取着一切法。这个不取着一切法，比如说我们这一页的第六、第七啊，智者一切法不受不着，就是不取着一切法，也就是第六的《般若严经》跟第七的《律宗经》。另外呢，这个上一页的《法喻经》也是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连那个正法善法都不去做。好，所以声闻说法共呢归纳有这个理由。好，最后法共的学派与阿毗达们的辨析事项是不同的。阿毗达们分析中的法相，空门呢他引入空的质证是不同的，这是着眼于佛法的理想方便引导去入修正的立场。好，有关法空在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啊，在128页角注最后一个角注45啊，也就是我们第二章的第十节，大众部系于法空，这边还有在谈到声闻的法空，这边就比较明确哈，是从大众部来说法空。好，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休息一下。